第五案，请翻至总页码第42页，案由有关用于急性心肺衰竭之美敦利钠滴热式长效型叶克膜氧合器纳入健保给付案。法案特材为具监视系统之单组件氧合器，且使用天数达4天。厂商表示，相较健保给付特材，具有内建感应器及触控显示萤幕，可减轻医疗人员工作量及其他监测资耗材成本。心脏学会、胸心外学会、体外卫生学会、急救加护学会与会代表及专家表示，本案医材具有不易发生血浆渗漏的特性，维持稳定良好的气体交换功能，特别适合需要长时间使用的重症患者。本案医材仅为氧合器，实物上仍需搭配健保pump及 tubing set 以整组人工心肺套组进行使用，适合呼吸窘迫症候群及等待心脏移植且心脏状况不是很差的种类病人。合浆方式考量，本品即为单组件氧合器，需搭配一套健保 pump 及 tubing set 使用，建议以既有长效型叶克膜支付点数扣除配件支付点数，并依更具临床有效性等因素加计30%到45%。那等待心脏移植病患，依美国经验推估，台湾在临床上也会慢慢转用心室辅助去取代叶克膜使用，年使用量为791组。会议结论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属功能改善特材，建议支付点数以既有整组特材长效型人工心肺套扣除配件支付点数，并依更具临床有效性等因素加计30%到45%与厂商沟通。建议给付规定：一、限用于等待心脏移植病患之第二套以上含 ECMO 体外循环维生系统；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患可在第一套使用，预估使用量791组。本案品项、治疗方式简介、特材简介、厂商建议资料、诊疗项目，再请主持参阅。请翻至总页码第48页，相关参考价格会诊。本案医材查无国内采购价格，亦未查获国际价格。厂商表示，原产国美国为包裹支付，建议支付点数。先与厂商沟通，厂商表示，本案医材可取代第一套叶克膜及第二套叶克膜扣除人工心肺套组，建议依前述支付点数合计在以相关功能改善因素加计45%，以40000点纳入给付。建议采集方式，本案医材访单所载为单组件氧合器，厂商建议以两套叶克膜合计支付点数进行合价不服现行支付方式，建议以既有功能长效型人工心肺套扣除配件，必因各具临床有效性等因素各加计15%，以101029点纳以支付。建议给付规定同简报第6页，再请代表们参阅。财务预估暂核支付点数101029点，财务预估约1828万点，预算来源以114年医院总额部门新功能特材预算指引。以上。
好，我们这样的专家有包括那个心脏学会的巨人啊，胸心外的这个红叶啊，以及这个体外卫生系统学会的这个顾军，还有这个急救交互学会的易翔，以及我们固定专家吴刚啊，请一区发言，谢谢。
心脏学会的巨人一次代表在这边报告。那么在之前的这些讨论呢，那根据原来的点数加上更具临床有效性，对病人医疗从业人员有安全性及降低病人的贫瘠性等等这些，所以增加45%的这个计算啊，那101029点啊，那这是心脏学会同意。那么在讨论第五个的第9页，在这个特材基本资料里面，你有讲到说使用的科别。啊，心脏外科以及心脏血管外科，这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建议就是写心脏血管外科就合理的。那最后一样就是回归到，其实刚刚的这个环的讨论一样，就是在请长官在跟厂商这边的价格啊，这是很难取得讲到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是不是在101029点跟厂商之间如果有差距的话，还希望就是能够成功的这个谈判，因为毕竟台湾民众 大家当然在医疗上是非常高品质的，那能够用新的器材，那增加这些成功率，我想都是各有利益。以上报告。
好，谢谢啊，洪院。
可以代表境外发言。好，那这个医材呢，其实在我们专家会议上讨论，我们已经把就是它因为是长效型的医材，所以我们已经限制在说必须要长期使用，包含在等候心脏移植的病人，以及第一套可以使用是在这个急性呼吸中的病人，因为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的经验，它都会用到第二套、第三套以上传统的一个，所以如果可以用长效的，那当然就可以减少病人更换、更换过程当中的一个可能的风险，以及它这个耗材的最健保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是建议可以起步这样在这类的病人。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针对于在临床上 care， 因为它还包含了一些很多的感知器，它可以及时提供各项的一些数验各种的数据，传统上是需要护理人员或者我们体检师定时要去抽血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它现在已经有内建这样的功能，可以减少一些抽血的负担，对于我们现在护理人员常常在流失，因为可以用这些 ECMO 的病人都很辛苦，而且他们又没有因为这样得到临床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其实心脏的外科的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流失是相当严重，如果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位材来减轻他们的负担，或许也是对我们护理人员的便利性及对职场友善性是有帮助的。那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价钱，如果说可以让这个徐方可以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空间去谈，然后让病人可以获得这样的卫生的知识程度，那我们值得建议。谢谢。
好，莫权
主席，各位长官，台湾体外卫生系统学会这个意见稿之前五月和七月会议，就是包括就是说减少额外的一个卫生浪费，然后节省护理人力，甚至可以减少一些。因为它本身具有一个 continuous monitor， 可以去减少或者做一些额外的一个 data， 减少一些检验检查的费用。所以其实在健保虽然它相对这个卫材单价较高，但其实它减少一些隐形的成本，其实还是相当可观。因为其实我们像 ICU， 尤其是我们比如 pre-hospital transplantation 或者是 ARDS， 说在ICU 关闭以前的那个贝塔的名词，有时候就蛮不少。那个其实我觉得是在之前两次五月和七月会议，其实我们都有达成一定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表达。那从刚刚两位学会代表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其实很乐见，这个新的卫材能够可以相关一些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使用。那价钱部分，其实我想。前两次会议有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包括因为它这个是有 loss generator， 它没有赋能处理，所以也有扣除相关的点数，然后再做一个就是额外的一个加起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还价格还算合理，但是再把这个相关单位里面常常做一个合理的溢价。
好，谢谢。那一下
那个代表那个急救急加受访，那个它的这个 device 的特点跟这个特殊性，在刚刚都有学会讲了，这个对于你可以去开刀的比例，不是使用里面大家都学会他们的意见，那但最后剩下价钱问题，我想这个东西当时在算的时候是没有算到后来是可能已经成本了，那这个在国外应该是价钱都比这个高很多，所以。到时候只剩下健保跟那个跟厂商之间的价钱沟通上进行。
好，谢谢平哥。
这个有两个适应症啊，一个就是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啊，等待心脏移植，如果你用旧的叶克膜的话，那可能一个礼拜时间就要换一套啊，那我们常常一等通常等半年啊，所以啊，那就非常的一直在换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呼吸酒后症候群他本来一用通常都是用三四个礼拜以上所以这样子的话对病人是有他就不用反复的在接受这些一直在更换，因为更换每次更换都是风险对病人的生命都是严重的 虽然是更换了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啊，但是这个都对病人很危险啊，所以我们是希望是会有这个异采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异采怎么办啊？我们就会以等心脏移植的病人的话，我们就会强迫会用到心室辅助器啊，左心室辅助器，那就更贵啊，短效型的啊，就是30几万。比这个又贵很多啊，不过那个要有效啊，大概就1个月到2个月啊，就会贵很多啊，所以有这个异采啊，确实会以这健保支出啊也会减少，对病人的风险啊也会降低啊，所以都是好的啊，不过就是怎么去议价啊，那个这个就是靠健保局的同意的以上。
好，谢谢。简单的提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相信纳入健保给付，我相信是大家都是同意了哈。那给付规定就是这两个啊，一个是在如果在等待心脏移植是要做第二套，或者是说这个急性的这个呼吸窘迫的话，这第一套就可以使用。针对这两个条件，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满意吗？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最后是不是大家就会全部都换成？这个就是他对旧的那个一般的 ECMO
完全会啊，还是有说那个病人他就可以用旧的
啊？不知道，因为你这里并没有特别规定什么样情形下是旧什么新的嘛，那尤其是 ARDS 在第一套就可以使用啊。那所以如果是 ARDS 的病人，他如果要用 ECMO 会不会在第一套就全部都用？以前都是旧的，好不好？对，那现在因为原来你的统计资料大概在三天以上大概30%到50%的病人三天以内就可以了，然后7天的话大概超过7天的病3到50%是3到7天，所以超过7天的病人是30%到40%，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读起来解读的意思大概就是。大概有大概60%到70%的病人其实使用7天之内就 OK 了，但是如果这样子的适应症的话，会不会这60%到70%的病人都会用到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你想，
理论上是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他这个东西比较麻烦，是他还要另外准备一套的管路线，他不是管路线，所以在很半急或紧急状况，他不会。医院在第一个现场，有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会先用现有已经很好怀孕、很好这个灌注的准备的东西，然后当然以后不要用，就是刚刚会扯到说换一个，要不要换风险，要不要？搞不好这一套就可以结束了，就不用再换了。但摆到7天、14天左右就开始想啊，然后他还要在长期抗战需要再更久，就会换。这一家的，或者是市场还有其他家也是类似的，也会看到说医生的 preference 上。
好，这个我们是为了心力要纳入，当然大家思考的另外是除弊，这也是我们的重点。不过在心力跟除弊之间，我们很多是这个专业的考量，我们专家在做使用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专业的一些准则啦，所以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担心一定要担心，但是因为专家的刚刚那个逸翔的这样的解释齁，就是说他们还是依照什么的情况是要做这处理，所以或许不会发生像那个逸翔刚刚所担心的议题。好，来，那所以大家针对这个这案大家有没有什么质疑，或者是如果没有什么质疑的话，那大概我们纳入健保给付规定就按照这样子。好，那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价钱还有议价的空间，我们就再度委托我们健保署再去做一个努力。好，那这样子的话，财务冲击点大概就算出来了。来，请李总还有什么意见？
我想请教他在第49页健保署的财务评估，因为我有点看不懂。那这个所谓长效型的，还有使用数量，每天使用的1、2、3。对，是这个是怎样预估？然后这个财务预估，因为照这个健保署很复杂的公式，我刚刚整个都没有仔细听解报，都在看这个公式到底怎么算，好像这个我的小脑袋不太理解，为什么原来大概1亿的金额，然后算起来只剩1000多万？
好，来，我请科长解释一下。
好，谢谢代表老师的说明。那龙族的部分，待会在补讲话会帮我再做补充。那陈如珠代表刚说的，我们的计算公式主要在专家会议记录51页下面这边的呈现。那当时这个案件在讨论计算的时候，我们有去把短效型、长效型。在并报短加长各式的这样的一个 HMO 去看它平均每个案件使用的一个天数。那所以后续的话，比如说平均使用每案三使用三天的话，那3到7天的话，那代表它可能就是会使用大概1件以内。那如果超过7天的话，我就设定2件。那以这个长效型的这个氧合器来说，所以像刚对应的刚投影片简报的部分，像它一般短效型的部分，我们就设定它，因为它可以。之前每件可能要用2件，那所以这个进来之后，它预计就是会使用1件的使用数量，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使用天数跟它预计取代的一个用量来估计各个情境下这个氧合器预计会取代的使用数量，再乘上我们后续的一个支付点数的建议支付点数的价格去计算它的财务影响损失以上。
来，应用可以接受吗？好，听不懂。好，那个有谁来把它翻译一下？简介一个翻译比较听得懂。
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先看到那个同业嘛，46页。我们先解释一下健保类似的课材，是有一个叫月平和体外循环套组，这一套钱是98010点，有设给付规定。给付规定就是刚刚我们在同业码的49页，一限用在心脏移植第二套，意思它可以跟它完全互相性合。第二个，在我原本的长效型的话，它是把呼吸窘迫症候群的病人，如果你要用长效型的，是放在第二套。那但是因为这一套主机很新，大家适合用在 ARDS 一开始就使用，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说刚刚跟长效型原本的哪里不一样，就是用在 ARDS 这个病人是用在第一套。因此我们在做这个刚刚的统计报表里头，我们发现现在 ARDS 在用短效型的单次使用的平均的使用天数，一个病人大概用 5.6 天。那 5.6 天呢，其实他要换 2.6 套，就呼应到刚刚临床医师的，他们其实是用不足那么久的，他要换管路，他有急迫性跟压力性在第一临床现况。那长效型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长效型，它本来就在第二套，所以第二套用的话，我们目前看起来大概是平均是 1.7， 所以我们以2来计算这个成本。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它有可能第一套那个 ARDS 是用短效型，但是它没办法，它超过14天会用到长效型，我们去合并使用计算的时候，大概也要用到短效型会用到3套，然后长效型会用到1.3套，所以我们在这边总和里头，我们估算以这个长效型，它是14天换一次的天数去换算它，我会用3套的计算，所以在既有 ACMO 的平均支付点数，我以它每一件的申报的短效型总支付点数去扣掉用现在的10万去扣掉现行，我平均已经在用这些短效型、长效型跟合并。并报计算的去算它的整体费用，以上做说明。
我问一下后面的那个四位专家，你们听得懂吗？有听不懂的吗？
其实就是说，它有会取代掉原来用的，所以扣掉是取代的，它其实增加的是这1000多万。
OK， 好，
那 ARDS
这个简单的解释是就是这样子了哈。那
A 减 B 啦。
对，我想最重要是和平来，是不是在情况也来？
我代表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专家不太了解，就是说，其实这最主要是因为这么乱，是因为其实临床状况千变万化，因为很多时候，所以他为什么有些病人用很短，有些用很长，甚至有些病人就过世就死亡，那有些病人可能因为他病情非常复杂，要使用很久，所以就会用到很多套。那这种新的比较长效型，可以有一些猫腻在，它可以取代掉一些本来浪费掉的东西。它可能本来 maybe 用3套，它是用1套，然后它就可以节省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像做检查的成本在里面。那但是因为这一类病人，就像 ARDS 或者可以爬酸水，这个病人复杂度很高，就是其实它不像 他这种已经算是很急重症的病人，所以他个体差异非常大，就变成所以看这个报表，我觉得好像乱七八糟，就是因为他变化太大，不像是有些正常统计，他表面积偏离成这个中型分布，所以大家就容易。
好，我想 echo 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专业性非常高了，好，所以不容易懂。但是我相信，我们也是不是会相信那个专业的判断？好，那专业的评估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会担心说这样子的评估是不是会低估或者是高估，这是我们在这样过敏会里面所担心的议题。好，但是我们还好，就是说通过以后，我们还有后续的这些机制，好，还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出现我们预估不太准确的地方。来，易宏，
我能不能就是希望这个健保署这边，因为我们每半年都会统计一次使用的状况嘛，到时候也能把这个项目专门针对这个项目它的平均使用天数也能够把它给统计出来，好不好？那这个就这个去呈现，就确实它是长效使用，我们希望真正用到它就是长效型的，既然是长效型，当然希望它使用天数是够长，而不是短效三天两天他也把它拿来使用。如果是这样，因为你的适应症事实上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而且也没有审查的这些相关的机制，所以我才想说啊，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未来针对这个品项平均使用天数能够一定的呈现。谢谢。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刚刚所提到的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好像那个钱可以再少一点，那个49页啊，那个它原则上是那个 B 减 A 减掉 B 应该多花的钱，可是如果再长效型那个减下来是负的，所以那个99万是应该负的。
它要直接量数吗？
它长效要量数。OK OK， 了解了。
你看不懂。
Oh, okay. 报告，我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中间每一件的使用数量是指10万块钱这个数量，我们是依照现在的短中长，它平均在健保申报资料的住院天数去帮它换算过来。
好，来请评论。
我跟那个朱代表解释一下哈，说刚刚您说没有审查机制，有啊，是事后审查。那事后审查，尤其是用这种业费模高额的这些医疗费用啊，几乎每一件都会被拿出来检讨。第一个要查的就是适应症，所以你可以放心啊，这个某些人啊，我们在现场的话可以说明，几乎都是或者讲都有在做审查的工作了啊，很多医师都在做审查，所以这个是可以放心啊。这个高额的医材啊，一定会被审查。以上。
好，我们刚刚在讲这个防疫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要相信业界的自律，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在做防疫的工作哈，所以也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还是通过的话，以后我们或许考虑的只是在一个特材的角度，但是从整个医疗来讲，或者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好的医疗，就是一个最便宜的医疗了哈，因为可以节省的可能不在我们特材上面，可是可以对整个的医疗的支出，其实是相对的整个医疗的耗用，其实是可以。说不定可以降低，也不一定哈。那这些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管这些，但是我们先通过这一案，好，大家当然后续刚刚有些特别的，未来还要再追踪什么这个当然应该是要的了啊。我想我们应该也持续会做啊。是不是我们这一案就这样的通过？好，好，第五案就通过了，我们进入到第六案。